马拉基书第三讲，当心祝福变咒诅。马拉基书二章的一到九节。大纲第一点，不顺服神的人将失去神的祝福。二章的一到四节。第二点，本应顺服神的话，并教导人顺服。二章的五到七节。第三，不遵守神话语的人将被人藐视，二章的八到九节。弟兄姊妹好，你注意这个五节是个转折点，请你现在回到圣经看一下。我曾与他立生命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这是一个转折点，大家说为什么是个转折点呢？
因为有个曾经，曾与他立约。
对，曾是个过去的，对吧？不是讲现在的事。那么他是谁呢？
以色列。
以色列，
利未人。
对，是利未人嘛？你看第四节不是说吗？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接下来到了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嘛。所以这个他是代表利未人嘛，又是过去的事儿。所以那是指的神起初设立这个祭司制度的时候，他的本意是什么？所以这明显是一个转折。到了第八节又转回来了，你们却偏离正道。你注意那个却字啊 ，but。就是五到七节是在讲神给祭司立位人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呢他们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 but 就形成一个对比，所以结构呢就这样就自然就出来了，有点像对称结构 ABAP。 A 呢就是讲到祭司的不顺服， A 撇呢也是讲到祭司的不顺服，那么中间呢是 B 是什么呢？就他们本来应该是顺服的。你要看他的时态，你要看他那些代词指代的是谁，看他有没有哪些转折，尤其是 but。 所以读经的时候要特别的仔细的读啊，越操练你就越能明白。好，大概念呢，问题，神什么时候将我们的祝福变成咒诅？回答呢，当我们不顺服神的话又拒不悔改的时候。所以合起来，当我们不顺服神的话又拒不悔改时，神将把我们的祝福变成咒诅。接下来翻译和解释。第一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如果你还记得我在两个礼拜前讲的那个一章六到十四节第二讲，那个也是对祭司讲。实际上从一章六节到二章的九节就是第二场辩论，因为太长我们把它分两次讲。那为什么到了二章的一节又来一个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呢？之前不就是了吗？如果说六节到十四节是指责他们的罪，那么在二章的一到九节呢，是直截了当地警告他们了。所以再一次说，众祭司啊，就是给你们的命令。这诫命英文是 this commandment， 就是这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底下要讲的话。整个这段话都是神给他们的命令，这个命令实际上是个警告，就是你不悔改，你的祝福就会变成咒诅。这些祭司们是习惯于命令百姓，根据律法来命令百姓遵行这个遵行那个。现在呢，是神给这些命令人的，给他们命令。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句话里面出现最多的是哪两个字啊？
咒诅
嘛，啊，很明显是咒诅嘛。但这也是个条件句啊，就是说你们若不听从，听从不光是听了，实际上是你们若不顺从。每当圣经上讲你们要听，不光是耳朵听，是让你去听的就去做的，所以不听从就是不顺服的意思。不听从什么呢？就是神给他的命令嘛。第一节讲了，这诫命是给你们的，这个诫命就是命令的意思。也不放在心上，那就是说没有打算顺服。有一种人是想顺服没顺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根本就没打算顺服，这叫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们不顺从神就不能把荣耀归给他，反而是羞辱他。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咒诅有两方面，第一，神使人罪有应得。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请找到的读一下。 好，另一位呢，也请你找一下《申命记》28章29到30节，好吗？好，先找到《利未记》的，请读一下。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谢谢啊，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这个什么意思呢？哈，英文讲得更清楚，They shall pay for their guilt，就他们将为他们的罪付代价，就罪有应得的意思。你犯了罪，应该受惩罚的。那么这是一种咒诅。那么咒诅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神挫败人的计划和努力。好，请找到《申命记》28章29到30节的，请给读一下。
你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搜索一样。你所行的并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平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
好，谢谢。他说你必不亨通，英文是说 you will not prosper in your ways，就是你不会成功。这里当然不是成功神学了，但是这里有成功的因素。就神要咒诅一个人，你无论怎么努力就是不成功，神挫败你的计划。我倒不是说不成功的人都是被神咒诅的，但是神的咒诅会有这个功效。现在是对祭司讲的，他说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就主要这两方面。然后说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I will curse your blessings，我要咒诅你们的祝福。换句话说，祭司原来是蒙福的，现在呢，神要咒诅他们的祝福，就把他们的祝福给他们挪走了，变成了咒诅。那么也就是神拿走祭司享有的福分。那么祭司有哪些福分呢？首先呢，他们有物质方面的福分。以色列人哈，12个支派，那是一个支派的11奉献，一大部分是用来供给他们的，还有一部分是用来维护这个圣殿的，这是一种福分。在民数记18章21节，好，请一位读一下。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
感谢主哈，那么今天传道人也是一样，对吧？教会有些全职的传道人，神也透过弟兄姊妹的奉献在供应他们，这本身是他们所享受的一个福分。那么除了十一以外呢，还有这个利未记7章6到10节，那里讲到了除了燔祭，其他的祭物祭司和他的家人都可以享用的，这也是一个福分。那么还有一个哈，把他们的福分变为咒诅，还有什么呢？就是说上次我们讲过民数记6章23到27节，还有人记得这是什么吗？
亚伦给百姓的祝福，是不是？
对，亚伦和他的后代为以色列的祝福，对吧？我不是上次跟你们说，希望你们把它背下来，以后你可以给别人祝福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句话。换句话说，神给他们的福分呢，还包括什么？包括给他们不但自己蒙福，让他们祝福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蒙福了。神透过他们把祝福带给百姓，他们竟然有这么大的特权。就像今天牧者祝福，对吧？最后聚会结束以后，我们祝福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保罗也这样祝福嘛，在哥林多后书13章，保罗就是这样祝福的。牧师是跟保罗这样学的来祝福，这样正确的这样讲哈。但是现在神要把他们拿走是什么意思呢？供应没有了，好，现在不给你物质的供应，祭肉也越来越少了。更主要是你在那里祝福，神不祝福，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神要不祝福，百姓得不到祝福，自己也没祝福，百姓也得不到祝福，这件事情很悲惨。这叫什么？这叫有职分没有实际。好，听起来是祭司，但实际上神不和你同工，那你做什么都是白搭的。因为最终祝福和咒诅是在乎神要不要做，祭司做到这个份上真的很悲惨。传道人也是一样，如果神不跟你同工，那么你可能光有言语，光有知识，没有这个权柄，没有全能。保罗一再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如果你一个人做，累死了都没什么果效。如果他不听从，神就要把这些福分给他拿走了。 而且他说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英文有一个 indeed，事实上我已经咒诅了。换句话说，咒诅已经开始了，虽然还没有那么彻底，但是已经开始了。所以这句话就是个警告，如果你再不悔改，咒诅会越来越厉害。第三节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哎呀，这句话讲得更严厉了。ESV 翻译的是说：“Behold, I will rebuke your offspring。看哪，我将责备你的后裔。”这个种子哈，种子就是他们的后代。这个责备是用的是一个分词，现代分词，再加上这个 behold，看哪。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说神马上就要斥责了。斥责后代是什么意思呢？斥责我们知道就是责备的意思哈。那么责备呢哈，弟兄姊妹，不光是用口头的责备，圣经讲到责备是有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停止一件事儿。比如说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么斥责他们的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祭司的后代不能继续做祭司了。因为祭司是世袭的嘛，亚伦的后代都是做祭司的。那为什么要斥责他的后代呢？哈，这个就说到那个出埃及记20章5到6节了，在10条诫命里面嘛，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父母的罪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家教一定也不好，所以培养出来的孩子也不适合做祭司，所以神就停止了他们的这个。止粪了。那么还有更厉害的是说，把你们牺牲的粪，牺牲就是献祭的动物，dung of your offerings，这是 ESV 翻译的，就是你们献祭的祭物的这些粪。那么祭物的粪在哪里呢？哈，有人说献祭怎么会有粪呢？是指它的献祭的动物，它的肠子和它的胃，这些内脏里面都有粪便在里头。所以每当献祭的时候呢，要把这些内脏把它挖出来，然后要把它丢掉、引外、烧掉的，这些是不能献祭的。那么 CSB 翻译的是说 "the waste from your festival sacrifices"，就是说你们节期的献祭的这些粪便，平时的献祭和动物少嘛，那么节期献祭动物很多，粪便也就很多。那么以色列人有三大节期嘛，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么他说把这些粪便呢抹在你们脸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眼中，祭司就跟那些动物的内脏，包含粪便的内脏一样的，是不洁净的，不应该在圣殿继续待下去的，是应该把它扔到垃圾堆上去焚烧的。所以底下说，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怎么除掉呢？就被扔到垃圾上焚烧嘛。这个在利未记4章11到12节专门讲到，请你别给读一下。
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野外极尽之地，捣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
对，这就讲到神就是要停止他们的服事，看他们是不洁的，所以给他们的福分大，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审判也很大。多给谁就跟谁多取嘛，多托谁就跟谁多要。第四节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诫命跟那个一节的诫命是一个字，就是命令的意思，就是神给他们这段话就是神的命令。那么你们就知道，神说我已经开始咒诅你们了，他已经受神的审判了，我现在要让你们知道那是我做的。那么神之所以让他们知道，是为了让他们悔改。悔改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与这个立位所立的约，当然不是指的雅各的三儿子立位了，而是与他的后代所立的约。那么立位的后代是专门侍奉神的，这里讲的立位的后代，尤其是指的祭司所的，因为祭司是从立位支派出来的，所以所谓与立位所立的约，也就是与祭司所立的约。那么与祭司所立的约，它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在《申命记》33章10节，请早早的读一下。
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烧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
好，谢谢。在这里，祭司有几项职责？第一项是什么吧？我们就说第一项是干嘛呢？
教训。
教导，对吧？教导以色列人。第二项呢？
限制。
献祭，没错。还有第三项呢？是不是有一个烧香啊？只要烧香都伴随着什么啊？
祷
告，祷告，烧香都伴随着祷告。一般讲到烧香，都是指的祷告说的。所以祭司主要有三大职责：教导、带导和的献祭。教导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职责。实际上，旧约里面哈没有这个立位之约这几个字，但是呢哈，所谓的立位之约就是立位人和祭司给他们的这些职责，他们要这样侍奉神，就是立位之约。那么为的是让这个约继续长存下去。第五节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那么5到7节呢，实际上就是立位之约的一些内容了。刚才我讲了三种职责，底下是一些内容。一开始我也问过大家，这个我与他，他指的就是立位支派嘛，这是用一个单数来表达一个支派，强调它是一个团体的侍奉。那么他如果团体有问题，神也追讨他们团体的罪。那么生命和平安的约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生命就是指的神赐给的身体的属灵和永远的生命啊。所谓身体的生命就是身体健康嘛，属灵的生命跟神的关系，还有永远的生命。那么除此以外呢，也包括祭司这个职分得以延续，就是一直可以存在下去，一直可以生存下去，这都是生命之约的意思。平安的约呢，平安主要指的是与神和好，以及由此而来的整全。所谓的整全就是完整和健全。基督徒想到这个平安，都是我内心很祥和。实际上这是一种主观的经历，也包括这个成分。但主要的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带来了这个主观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和好。那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跟神是为敌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人跟神是为敌的，敌对的关系。那么如果这个关系不解决，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就算你感觉到哦，我最近很平安，你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你跟神就没有和好。这个平安之约的经文在哪里呢？在民数记25章10到13节，请找到的给读一下好吗？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好的，谢谢哈。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以色列人娶这些摩押女子拜偶像，那么有一个人当着大家的面就带了一个摩押女子进了这个以色列的营，然后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拿枪就把他们刺死了。神说他这个做得好，就带来一个平安的约。为什么？因为神本来是要杀灭以色列人很多人的，但是因为菲尼哈惩罚了罪恶，怎么样，让神的怒气消了，让以色列人跟神和好了。所以那里讲到一个平安的约。所以平安的约是有代价的。好，你必须满足神的公义。好，你不能一方面犯罪，跟神是敌对的，不可能有平安。所以这就是这个平安之约的来源。那么目的是什么呢？让祭司们敬畏神。就像刚才那个例子，对吧？犯罪的话，神是要惩罚的，必须挽回神的怒气，才能和跟神和好。那么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嘛，就是挽回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就跟神和好了。那么祭司们呢，他们敬畏神，表现在哪里？表现在顺服神上，顺服神的话上面。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敬畏神是表现在听他的话上面。第六节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刚才我讲了5到7节哈，是在讲祭司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就是神立这个立位之约，他的原本的目的。所以第六节也是一样的，本来祭司的职责应该是这样的。这里面讲到，一个是口中，一个是嘴里，这是讲到教导是祭司的主要职责。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真实的律法呢，英文是 true instruction， 或者说 instruction of truth， 真理的教导。对他们来说，最起码有摩西五经嘛，把这个真理按正义去教导，自己理解了，然后去教导百姓。那么另外加了一个真字呢，哈，特别的讲，要准确地解释并应用神的律法，跟我们今天传道人一样，我们要按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不义的话呢，就是达不到神标准的话，换句话说就是虚假的教导，异端和极端嘛，刚好跟这个真理的教导是相反的。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他们不但能说，他们也在以身作则，他们也行出来。这个平安呢，就是还是沙龙 Shalom， 就是与神的旨意完全的和谐。所谓的与神的旨意完全和谐，就是顺服神。正直呢，我们原来讲过 integrity， 道德的正直。那么与我同行呢，这个同行 walk 就是活出的意思，行事为人的意思，行事为人是活出平安和正直来，就是活出真理的教导。对今天的传道人是一样的要求，包括对基督徒，不但能说而且要能行，不但听到而且要行道，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对当时的祭司来说，保持神百姓的圣洁，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是完成大使命的秘诀。我们要领人归主嘛，你越遵行神的话，神越与你同在，你传福音越有果效，你教导越有果效，反之亦然。第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这个当存这个字哈，有两个翻译，一个是 NASB 说 should preserve， 应该保存，还有个 ESV 是说 should guard， 应该保护。那么作为祭司，应该把神的话语保存在他的心里面，然后嘴里再说出来。除了保存在里头怎么办呢？还要保护。保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歪曲了，不要扭曲了。这有点像新约提摩太后书1章14节，保罗给提摩太讲的，请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对，就那个守着，就是这个 guard， 你要保护住道。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哈，纯正的教义，纯正的解经，你应该像传家宝一样把它保护起来。教会历史2000年，一代一代把真理这样不断地传递下来，到了我们这一代，不但继承过来，你要保护。所以基督徒不但有传道的责任，基督徒有卫道的责任，不容那些异端极端去歪曲它，这是祭司的一个责任，今天也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包括基督徒的责任。第一个是你要保存储存，把大量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免得你得罪他。大卫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除了藏在里头怎么办？还要保护自己遵行。当你去传递给别人的时候，不要传得走的一样，就这个意思。今天的异端极端不都是因为没有保护好吗？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会众从祭司口中寻求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祭司自己的话。今天弟兄姊妹问你圣经的问题也好，请你辅导也好，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观点代替了神的话。今天好多时候人们会以这种心理学呀、辅导学呀代替了神的话，讲一些不纯正的话、不健全的话。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就更佐证了上面所说的了。 使者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代言人。本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这里祭司也是，弟兄姊妹好，传道人也是。神透过讲道人向人说话，这件事情太荣耀了。为什么说祭司的福分很大呢？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尊重神的话，神的惩罚也会很大。这个使者 the messenger 就是神的代言人。记住，代言人你不是讲你的话，你是讲神的话。第八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到了第八节又是个转折，上面是在讲祭司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你们却 but you have turned aside from the way。一看到 but 就是个转折对比，中文把它翻译成却，对比什么呢？对比神喜悦的祭司与当时的祭司。那么他们怎么样呢？偏离了这个正道，正道 the way 就是神的话，就是指的偏离了神的话。那么怎么个偏离正道方法呢？就是忽视了学习、遵行和教导神的话。偏离有这三方面：第一，自己不好好学习；第二呢，学了也不遵行，或者又不学习又不遵行；第三呢，也不好好教导。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偏离的表现。今天我们传道人也是，记住哈，你绝对不能停止学习。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啊，保罗作监，还说你把那些书卷带来，对吧？把那个衣服留在加布的衣服给我带来，那是用的单数，一件衣服。把那些书也带来，用的是复数，尤其是那些疲倦，就是圣经。你知道写那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临死了，马上就被斩首了。他也不需要再布道了，也不需要再写书信了，也不需要再履行宣教了。但是保罗仍然是个学习的人。另外呢，衣服是单数的嘛，书是复数的，鼓励大家少买点衣服，多买点书。基督徒是不能哈停止学习的，一辈子来学习神的话。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你都做天国的文士，像以斯拉一样精通神的话。你要教导别人，自己要精通。然后呢，你要遵行，不但是头脑大，要遵行。然后呢，要教导，而且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一说跌倒，就是使他们犯罪，包括新约讲的绊倒人的有祸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人犯罪的意思，使百姓犯罪。比如说，允许百姓献这些有残疾的祭物，允许他们离婚或者与外邦人结婚。本来祭司是应该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的，结果现在呢，他们是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刚刚相反。然后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个废弃呢，英文用的是一个毁坏，You have ruined the covenant of Levi，毁坏了，而且用的是个现在完成时，已经毁坏了。什么叫毁坏呢？就是祭司的悖逆，毁坏了他们当有的服事。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服事是很尊贵的，包括你今天做牧者的、传道人的，如果品格不好，那么我们就会毁坏了这个服事，那太可惜了。对，千万不要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给卖掉了，这个服事是多么的尊贵，弟兄姊妹。好，第九节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很有意思哈，1章6节是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现在是说神使他们被藐视，而且看为下贱。这个下贱 humiliated 就是说蒙羞的，不但被人藐视，而且很羞愧。祭司本来是应该很高贵的、很荣耀的，结果现在大家都藐视他。最起码有一个原因，他们祝福神也不祝福，你等于是就是个宗教仪式嘛。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这个用的这个分词，就是你们不是偶尔不守，你们是继续的不遵守。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呢？这个是因为在应用律法的时候，可能因人而异，啊，以貌取人，就像雅各书2章1到7节讲的，啊，见到有权有势的，好吧，你就献残疾的也没问题，啊，你就娶个外邦女子也可以吧，离婚啊，有特殊情况就那样吧。传道人犯罪的代价太大，你看这些祭司哈，最后从那么高贵的地位，现在落到了什么卑微的地步啊？ 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在大家对你的尊重方面，还是神的赐福方面，都真的是祝福变成了咒诅。我就拿今天的传道人来说吧，哈，只要一个传道人，无论是犯了道德的罪，犯了经济方面的罪，普遍来说，让大家发现以后，哈，第一个你得辞职嘛。我想无论在美国、中国都是一样，你怎么还可以继续服侍下去啊？你肯定要辞职。那么辞职以后呢，首先面对的你的生活就是问题嘛，没有人供给你了。啊，另外呢，就是说你在大家眼中真的是一落千丈，你的地位，原来大家那么尊重你，现在大家看你是什么人。接下来我们就看应用吧。信徒皆祭司。好，这是改教时期的一句话：All believers are priests，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请找到的给读一下好吗？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谢谢。你看哈，弟兄姊妹，所以这篇倒是对每个信徒讲的，我们都是祭司。当时的祭司是服侍以色列百姓，我们今天呢是服侍世上的人。第二点，我们都有教导门徒的责任。好，这个在大使命里面讲的，对吧？大使命是给所有信徒的，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有讲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弟兄姊妹，这个教导不光是传道人的责任，每个信徒都有责任去教导。还有希伯来书5章12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你们本来应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那里讲的每个基督徒，你成长到一定程度，你就应该做师傅了。师傅就教师的意思。那么教师，你不一定站在讲台讲道，你可以教导一些后来信的人，对吧？或者在小组里面教导，带查经、传福音，或者一对一，师徒关系，你都可以做教导的。第三点，为神讲话要格外谨慎。好，雅各书3章1节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不是说你不要做教师，你要格外谨慎，不要讲错了。所以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也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怎么样可以不讲错呢？要多学习。第四点，活出我们所教导的，就使徒行传1章8节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英文是说 "Will be my witnesses"，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就是你们不光是讲。你们也活出了主的样子。第五点，祭司和祭物都预表耶稣基督。这个在希伯来书8到10章讲到的，你们下去可以看一下。好了，我今天就分享到这。